欢乐 Junior L， 欢迎你，我是你的赞哥张赞。今天呢，刘琴哥哥要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他担任一位童军老师，他又要怎么样帮助他的学生来学习呢？说起来，其实赞哥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呢，我身边的人呢，也大多是刚进入职场，刚进入社会，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自己是学生，我们跟别人学习。但是到了现在，我们除了自己学习以外，我们有些时候也成为别人的老师，我们也要去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跟别人分享，那种感觉就是自己好像长大了。我想呢，小伙伴，你随着你越长越大，你也会越来越成熟，同时你也可能担负起要教导别人的工作。教育啊，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又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张赞希望呢，你在现在的阶段呢，更多的充实自己，让自己呢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啊，而是真材实料。而有一天别人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里面的宝藏跟别人来分享。越分享不是越少哦，而是越来越多。学习没在怕，今天赞哥为你邀请到了刘琴哥哥来到我们当中。Hello， 刘琴。
哎，赞哥好。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刘琴呢是赞哥在教会的好兄弟，现在呢他的工作啊是在中学里面担任童军的老师。今天我们想要多一点来了解，现在刘琴哥哥在担任一个老师啊，从原本小队员变成老师了，那个感觉应该是很不一样的、哦、
是是是。
而且你觉得教别人童军这件事情，是希望他们可以学习到哪些他们平常学习不到的事物呢？
身为一个老师，我觉得心态是非常不一样。那从前是自己亲自在里面，现在身为一个老师，你要引导他，哎，透过这些活动啊，这些经历，那去学习。主要是因为我是老师啦、所以说我不能只着重于说、我要让他们经历这些事情，而是说我需要让他们有学习到一些事情。所以说这样的压力其实是有一点大的，就是我不能只是玩。因为如果你只是玩的话，说不定会被投诉，就是家长说为什么有一个老师在这边只会带大家玩呢？啊，你学习到什么样的东西？
只是带带团康活动，那有什么用呢？
但是我们也不是很支持说什么啊，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这样的成果。但是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让同学们学习到他们在其他科目，比如说在国音数上面学不到的事情。那童军这个课程，它在分类上面它是算是综合领域。那综合领域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培养学生们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什么叫解决问题的能力？举例好了，就简单的，我们要吃火锅。
吃火锅。
对，我们要吃火锅。哎，那你要吃火锅，你要准备什么东西？
钱。
钱啊、哦、对，钱。钱的话学生阶段可能稍微困难一点点。对。
但是。那我们要准备火锅料。
哎，对，没错。哎，火锅料。要从哪里来？难道天上会掉下来吗？从家里冰箱拿。这也是一个方法啦。
是是是。
但是我们就会让他们去学习说，诶，你如果要煮火锅料，那你要准备的材料，那是不是要分工？比如说谁去买肉，谁去买菜。然后有人就会说了，诶，我家里自己有种菜，诶，这也是一个方法。那另外就是说，诶，你只有料，那你要用什么来煮？那是不是要准备瓦斯炉？哎，有了瓦斯炉，你可能就准备了瓦斯炉，很高兴发现，哎，怎么没有瓦斯罐？
没、要怎么装上去？
是是是。然后，难道所有材料一买来就全部丢下去吗？哎，有可能有一些是要处理的，
对，
要切、要洗这一类的事情。透过一个很简单，我们要做一个目标，那大家朝这个目标去进行的时候，哎，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人就发现，哇，那个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买东西，他从来没有买过东西。是的。那你一定知道，我们也是可以去超市去市场，那市场也许可以买到比较新鲜的东西，那如果是超市有可能卫生条件会比较保险、也许会比较便宜。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诶，我要做哪一个决定？那做决定这样的过程也是学习去解决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童军课程呢，就是透过各式各样的目标取向的事情，然后我们去学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学习分工， 所以这大概是童军课程里面在学习的事情。
嗯，其实我刚刚这样听起来啊，童军虽然说好像它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但是它要解决的是生活上的问题。
是的，没错。
我们平常学习一些数学、英文啊，这些是为了解决在学业上的问题。
是
啊，但是呢，在生活当中的问题啊，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人，他可能功课很好，
是，
可是呢，他却是生活白痴，对不对？
不是之前有说什么高材生不会烧开水
啊
这件事情？
对啊，现在像小伙伴，你可能平常也生活在都市里面，你觉得童军好像学一些野外求生的技能，好像对你没什么用。可是其实童军在培养的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的，
是。而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呢，其实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就会用得上了。
是的，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学习让你能够在户外活下来，那它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方式。
对对对，
那我们不是说都市丛林吗？虽然你生活在都市里，不见得是说我们生活可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而是说你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对，一个技能，或者说一个心态，一个态度，就是说你可以透过我自己动脑想办法去解决我眼前的一个困境，而不是真的说什么，我们需要学会生活，我们要一定要使用斧头，
一定要带一把瑞士刀。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很喜欢带瑞士刀。
对对对对，
没事也带瑞士刀。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有带着。
啊，真的吗？我的已经不见了。
是哈，
是。
哎，其实学习这件事情啊，每一天都在发生。
是，
如果面对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勇于去尝试去学习的心态的话，
是，
那么我们可能会固步自封，画地自限。
是，
哎，其实我也蛮好奇，刘晴哥哥作为一个童军的老师，你的班上一定也有一些学生，他们对于学习童军应该是兴趣缺缺的吧？
啊，有啊，当然有。
那你要怎么去鼓励他们呢？
欸，我认为其实只要好玩，那学生就是会喜欢。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在开始的时候要引起他的兴趣，你可能透过一个影片，或者你透过一个有趣的体验活动，甚至是你给他一个情境，让他们进入这样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也算是半哄半骗吧，就是提起他们的兴趣。
嗯，
那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那当他自己一脚踏进去之后，有时候啦，他可能就出不来了。
哦，
所以就是引起兴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有没有曾经引起学生兴趣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基本上我通常如果有看到有人在睡觉啊，或者是有人
哎
好像没有什么反应，那我就会提出一个我过去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后把它讲得非常的有趣。比如说之前诶，我们之前有带他们学习过生火，那生火的时候我就会讲我们曾经童军有过野外炊事，是无惧野炊，没有任何的材料
啊。
这个时候我记得当初啊，我们要做一个叫做洋葱蛋的东西，就是把洋葱挖空，然后
填塞那个蛋，
对，然后把蛋打下去。
然
后就诶，我那时候就在想，诶，怎么没有筷子，要怎么搅蛋啊？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人说，用你的手，
用手啊。
对，所以我就把我的两只手指伸进充满蛋液的洋葱里搅拌搅拌搅拌。
哇，上帝给我的筷子就在我手上。
没错，而且吃完了胃完全没事。
诶，
我就把这个经验告诉我的学生，哇，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啊。
嗯，
所以诶，他们就觉得，哎呦，那我们现在还有筷子，至少还有筷子，然后我们旁边就是水龙头。
嗯，
所以他们就觉得诶，我这个经验其实是蛮有趣而且非常困难。然后他们就会也想要尝试看看做这样的事情。
嗯，
那也许相关性不见得那么高，但是提起他们兴趣之后，他们就愿意去开始做其他的事情。
嗯，学习其实都是要从兴趣开始的，
没错。
对，那我觉得其实刘晴作为一个童军老师，你也在生活，欸，对不对？
是。
你把对于生活，对于解决问题的热情呢，哎，好像这样子像个火种一样放在学生的心里面，
是
啊，点燃他们的热情。
是的，
有没有什么在童军教育当中很宝贵的学习是我们之前还没有提到的呢？
我觉得我想要再次强调关于与人合作这件事情。嗯，就是我们和每一个个性不一样啊，生活习惯不一样的人啊，一起相处的时候，那我们现代人啦，因为其实有时候比较那个含蓄，可能就会觉得啊，我要么要跟他吵架，要么就是我们就避而远之，
我们就不相往来，就不会发生事情。对对对，
是没错。
嗯，
但是我觉得透过童军运动，因为我们必须要完成一个任务， 有时候上课我也会觉得哇，有一些学生好倒霉，嗯，可能他的组员都是那种可能不做事啊，
啊，
那上课的时候也就是不专心，可能没在听，嗯，这种事情。那他一个人要带领，抓着这些不好的队员，
不上进的同学，
没错，那艰辛的完成任务，然后结果拿到了分数，也许还没那么高，
欸，
因为就是等于没办法嘛，他一个人拖着其他人，嗯，那当然就很辛苦。但是我认为他以后出去外面，也许在职场里面，他在其他地方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就会更有经验，知道怎么样去与这样的人去相处，然后说不定其实他会影响这些队员，让他们更愿意去做事，更愿意去学习。所以我认为说，在同居里面，除了我们与不同的人相处，我们自己的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如何去领导，如何去与别人相处，如何去，嗯，就是提起别人兴趣，甚至是提升别人这样做事的意愿，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的。嗯，
刘琴哥哥不愧是老师啊，一看就看到就是小组员也是有这种游手好闲的人，对不对？
我仿佛看到当初的我。
嗯，但是现在刘琴哥哥却成为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人，
是，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会成长的。小伙伴，你也许在学校里面，无论是不是在同军的课程或是其他的活动分组当中，也许也遇到相类似的状况。听了今天刘琴哥哥跟我们的分享呢，我们就发现哇，你现在呢愿意多付出一些，愿意多去解决这些问题，将来呢你所收获的相信一定是百倍千倍。
是，
今天非常感谢刘琴在我们当中跟我们的分享，也祝福你可以继续透过同军教育影响更多的青少年们。谢谢刘琴
啊，谢谢张赞。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学习啊，都是要回过头来你才会发现，哎呀，原来上帝的安排是这样的巧妙。就拿如果生病来说好了，你说生病可以有什么学习呢？哎呀，但是我们中国人很有智慧的，有一句俗谚就是说久病什么成良医。没错，当我们病久了，哎呀，我们自己对于这个病症，我们对于该怎么治疗，哇，我们都有了更多的经验，而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去兼顾那些正在病痛当中的人。上帝让我们经历的一切都不是偶然，都有他的用意。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